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众善根品第七十三，和尚尼、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、各位法友，去年三月间曾经在这里我们学习过本经第三探品，今天我们又在这里学习此经的众善根品。好像我们和般若经很有渊源啊，应该赞叹这件事是特别殊胜的。在我们中国佛教的古代的时候，从鸠摩罗什法师翻译这部经之后，学习这部经的人非常多啊。现代的我们汉文佛教学习这部经的恐怕不多了。这个今天呢，中午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几句话，曾经说到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要一心不乱，要心不颠倒，这样的念阿弥陀佛，我们是有希望往生阿弥陀佛国的。这个我们是在念佛期里边，为什么要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？我个人的想法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心不颠倒，学习这部经。这个我们念阿弥陀经的时候，在曾经里边有一句话，临命终的时候要心不颠倒，才能往生阿弥陀佛国的。怎么样才能够心不颠倒呢？我个人的想法就是应该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才能心不颠倒。所以念佛期中啊，我们学习般若经也是有道理的，有理由的，是不相矛盾的。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这个摩诃是中国话，是大的意思，就是赞叹般若法门的殊胜好的意思。这个般若翻到中国话就是智慧啊，但是这个智慧呢是见真理的智慧，叫做般若。一般的事情的智慧，那不能够说它是般若的。这个它的要义啊，这个般若的智慧的要义是什么呢？就是不执着的意思。这个我们在解释这个阿罗汉这句词的时候，翻到中国话就是无着。 简单的说呢，我们凡夫都是有执着的，要无着的时候就是圣人了。这样来解释它的要义呢，我们呢一般的去初开始学习啊，从文字上去学习般若的经义，只是啊般若法门的千方便而已，只是千方便而已哈。因为这个无着是经过长时期的修行，成就了圣人的啊见真理的智慧，才可以名之为般若的。这个无着啊，我们佛教徒啊，日常啊谈话中，有的时候也说到这句话：“你不要执着啊。”也是这样说。因为我们佛教徒啊，多少的会学习了佛法，就是常会用这句话在口头上讲。但是我们日常说话的不执着，那还是一个浮浅的一部分的意义。现在说无着，是更深奥的意思，就是圣人的呀无分别智的境界。这样的智慧啊，才可以名之为般若的。也就是我们佛教徒啊，在佛法里面有高深的成就的时候，才名之为无着，才名之为般若的。这个初开始相信佛教的人可能还不及格啊，如果在佛法里面长时期的学习的话呢，应该在佛法里边有愿望的，就是在佛法里边呢，希望能成就圣道啊。这个在社会上啊生活的人啊，各行各业，他这样的不怕辛苦去做事情啊，心里面也有一个愿啊，希望怎么怎么地，我做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成就。那么我们在佛法里边呢，学习修行，我们也同样有愿啊，可能个人的愿望是不一样的啊，但是啊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愿望就是要得成圣道啊。我们中国是大乘佛教，说是要成佛，要得无上菩提，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愿望。当然说是得无上菩提的愿望啊，那太大了啊，我们应该呀建立一个现在应该成就的愿望，现在有可能成就的愿望，就是得无生法眼哈。得无生法眼这件事，当然是啊，我们从经论上的学习，这件事是现在是有可能的。当然我们呢，学习念佛法门的不说不谈这件事，我们就念阿弥陀佛，求生阿弥陀佛国去。但是要学习这个般若法门呢，是现在可以得成圣道的，这件事是这样讲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愿望，我希望得成圣道，也有这个愿。因为你根本没有这个愿，虽然我们在佛法里边生活，但是没有这个愿，我不想得成圣道，那你不可能得圣道的，因为你根本没有这个愿嘛，哈。 而现在呀、啊，说到这个般若呢，是得成圣道之后所成就的清净无分别智慧，这是要得到以后才要出现这件事的。所以要、啊、续就谈到这个愿啊，由愿而修行，由愿导行，由行而后得果，是这件事。这个得成圣道这件事呢，啊，成就了这个无着的智慧这件事啊，究竟是怎么回事情？就是我们原来来到佛教以后，我们经过在佛法里边的学习，我们才有可能会知道人生是苦。这个得成圣道之后，这个苦的问题是解决了，能解决一切苦恼。那么所以应该有愿而后修行，有修行而成就啊无着的般若智慧，成就了这个智慧能解脱一切苦。这个般若波罗蜜就是这样意思。当然这件事啊，是在这个阿罗汉成就了，阿罗汉也是解脱苦了，但是没有大悲心。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这个般若的智慧，这个无着的智慧，这个见真理的智慧，是具足大悲心的，所以又不同于小乘佛教。这是啊，我们简单的说这个般若的大意啊。这个众善根品，这一品呢的大意就是众善根啊。这个众这个字啊，就众者子也啊。用个说个比喻呢，就是这个农村里面种田啊，啊，就是五谷的种子，把它栽培在土里边，啊，有雨有水，啊，有阳光啊，当然也需要空气，还要有肥料，还要有其他的一些除草的这些事情，所以应该具足的因缘都具足了，这个种子它就会发芽。然后就有根梗枝叶花果都出现了，那么这就是众的意思。这样讲这个众就是比喻了。现在呀、啊，不是在田里面种五谷哈，是我们在心里面，我们佛教徒啊，在佛法里面修学，就做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在自己的心里边来栽培善根，那么就是众的意思。这个我们也常说这句话啊，栽培善根。但是、啊、究竟怎么样栽培善根呢、啊？什么叫做善？这也需要在经论上的学习才能够知道的。这个善这个意思啊，你做这种事情啊，将来能令你得到可爱的果报，这是善的意思。我做这件事啊，我将来能得到一个很满意的果报，这是善的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呢，是能灭出去，你做这样的事情呢、啊，能消灭出去、啊、一切烦恼，一切苦恼，有这样的作用，这就是善的意思。要是我做这种事情啊，只是令我将来得到可爱的果报，还没能够断除一切烦恼，也没能够消灭一切苦恼， 那个善的意义就不具足了，是有善意义但是不具足，这是第二意。第三个意思呢，我做这样的事情啊，这个能够对治一切烦恼一切苦，有这种作用，这是善的第三个意思。第三个意思啊，就是第二个意思的因，因为你做这样的事情啊，能灭烦恼，能消灭烦恼和烦恼引来的苦恼，成功了，烦恼和苦就没有了，这样子这叫做善，这就是善意。这个善有这样的意，这个第一个意思是说，我做这样事情啊，将来能得到可爱的果报，但是啊，不能消灭自己的烦恼，不能灭除一切的苦恼，这样的善法我们佛教徒可能多数欢喜做，欢喜做这件事，这件事将来也有因就有果嘛，将来会得到可爱的果报，但是你还是有烦恼，还是有苦恼。现在这里说这个种善根呢，不是那样的善根，就是这个善法，你做这样的善法之后，能灭除一切苦恼，能灭除一切烦恼，而成就了可爱的果报，有这样作用的名之为善，名之为善的。这样说善，就是这个众善根品，这里这一品所要说的善根。这个根这个字啊，怎么解释呢？是引发的意思啊，就是由无而有，这叫做根，有根的意思啊，就是引发出来，原来没有，现在把它引发出来，它有了。就像说这个地方啊，原来是空地，后来有种种因缘呢，造出了一个啊这么多的建筑物，就是由无而有。这个无不是它不能有，是有投资的人啊，当然还有建筑师画图纸，政府的批准啊，然后建筑公司大家说好了啊，然后造出个房子来。这个善根的意思呢，就是原来我们没有善根啊，就是种种的因缘呢，我们就发心了，创造了很多的善法，那么就叫做根。这个根是引发的意思，也就是建立的意思啊。这个刚才我们解释了这个善根这个词啊，这句话是解释了，但是究竟啊什么是善法呢？在经论里边也有详细的很明白的开示我们，这个在我们佛教徒的立场来说，第一个善法就是对于佛法有信心，这是第一个善法啊，信。第二个要有惭愧心啊，就是我要做了恶事，做了错误的事情，有羞耻的意思啊。那么这是信、惭愧啊，无贪、无嗔、无痴啊。对于这一切的染污法，没有贪心，也没有嗔心，也没有愚痴心。那么这就是善根。啊，那么其次呢，精进，我们做种种的功德而不懈怠啊，精进啊，还有一个清安，清安是修修禅定了，修修禅定的时候啊，从未到地定以上就得到清安了， 这也是善法啊。啊，精勤精进清安啊，不放逸，不去做种种恶事啊。那么还有一个舍啊，这个舍就叫做行舍啊。这个行这个舍这个字呢，是这个，比如说是我们感觉到苦恼，感觉到安乐，感觉到不苦不乐，不苦不乐可以名之为舍，这是你的感觉。现在这里说这个舍不是那个，是修行上的事情。修行的时候啊，你成就了这种境界，你心里面呢、是、平等正直，无功用处啊，无贪无嗔无痴，这个时候叫做舍。这个舍这个字啊，也就是无着的意思。这个修禅定的时候啊，也有会达到舍的境界啊。但是修销圣道啊，成功了的时候，也有这个舍的境界。这个古代的大德翻译经论的时候，他用这个字啊，用这个字，用这个就是气舍的这个舍字啊，就是形容啊，修行人呢、修销圣道成就了以后，他内心的境界。《玉阙师的论》里边有一句话叫“住罪上舍”，啊，我们平常的人呢，这个心里面呢，安住在贪嗔痴上面啊，但是修行人呢，他的心内心的相貌住在舍上面，安住在舍，好，那么用这个字来形容啊，修行成功的人，那个内心里边呢，不执着的。那个清净的境界，用这个舍字啊，这也这是一个非常啊殊胜的善法。这个我们再多说几句也好哈，比如说是这个有人呢阻挠你，有人回炉你，你心里面怎么感觉啊？你心里当然是愤怒了，这个愤怒的这个是一种烦恼，他和你的心明了性的心在一起活动啊，那么你自己就感觉到心里面很不寂静啊，别人也看见哦你在愤怒啊，愤怒了，但是用这个舍字来看呢，就是你的心呢。不能弃舍那个愤怒，不能把那个愤怒弃舍了。我们心里面没有贪，没有愤怒，也没有愚痴，没有一切烦恼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呢是一个什么境界？现在贪心来了，嗔心来了，贪烦恼，嗔烦恼，各式各样烦恼来了的时候，心里面是什么境界？这是我们呢日常经验的事情，自己应该知道这件事。但现在呀、这个佛菩萨说法的时候，说到这个舍字，就是我们古德的翻译用这个字来形容，就圣人呢就把这些烦恼统统舍了，心里面呢很轻松很自在很安详的那样的相貌，叫做舍。这个舍字啊，是在我们佛教徒来说，应该是我们所希望成就的一种功德，这就是舍啊。还有一个善法叫做不害，不害就是慈悲心啊，不伤害一切有情，不伤害一切众生，我存心呢愿一切众生皆得安乐，我不伤害一切人。我们佛教徒照理说可能做不到，但是应该发出来这样的愿，我希望我能这样子，我希望我能对一切众生都没有伤害的意思。 因为呀、啊，我们佛教徒啊，先不要说行动，你能做到这里，就是你心能，你心里面有这么一个愿望，我因为就很伟大了，就很殊胜了啊！好，我发心呢，不伤害一切人，这个。这个不伤害这句话呀，不恼乱人啊，这句话呢，也应该再解释一下哈。当然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哈、啊，人与一切禽兽间的关系啊，人和狗之间的关系，人和毒蛇、老虎啊，或者是飞鸟中间的关系。你发心呢，你在佛前磕三个头，磕成然后跪在佛前，我母母啊，从今天开始我不伤害一切众生，我发这个愿，不伤害一切众生，我认为能，你能这样做，能这样发一个愿，功德无量。我们说是啊，对于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，当然有的人我不认识，和我也没有什么恩，也没有什么怨，这种人。另外一种人是有恩的人啊，有爱的人啊，另外一种人呢，就是有怨恨啊，没有恩爱的人啊，就是这三种人，有恩有怨，无恩无怨，这三种人。我们照理说呢，对于这个无恩无怨的人，心里面没有什么，也不要求什么。对于有恩的人、有爱的人，当然了，我希望他安乐、身体健康、心情快乐，哈，各式各样如意的事情都能埋怨。对于有怨的人呢，那可能有点有其他的想法了。但是我们既然是对于佛法有了信心呢，我们应该听从佛陀的教导，对于有恩的人，对于有怨的人，对于无恩无怨的人，我们都发心不恼害。说我对有恩的人我没有心伤害，不一定，这个恩呢、啊，随时就会变成怨。人的观，人的这个思想上是有这个问题。这个怨多数是由恩来的呀。所以我心情上，我对有恩的人我不会伤害他，是不一定，不一定的呀。所以我们在佛前呀，是愿意呀种这个善根的话呀，把恩念也在内，我对有恩的人、有怨的人、无恩无怨的人都不伤害，我愿意利益他们，你发这么一个愿，所以能做到那是更好，做不到你不要管，你先发这个愿，我认为这件事还是很重要，这也就是栽培善根的。所以这个什么叫做善根呢？信，有惭有愧，无贪无嗔无痴，啊，这就是善根，啊，精进、清安、舍，不害不放逸，啊，这也是善根。这个我们栽培善根呢，这是善根啊。我们自己反省自己、啊、我心里面是不是有信，是不是有惭愧，从这里知道自己有没有栽培善根啊。其次呢，又不从不同的立场呢来说明这个善根啊。这个有一种叫做自性善，就是刚才说这几种法，信、惭愧、无贪无嗔无痴等啊，那么这叫做自性善，就是它本身就是善法啊，那么这叫做自性善。第二种叫做相属善， 这个相属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也叫做相应善。这个我们的心，我们这个明了性的心呢，本身是无忌的，也不善也不恶啊。它是它与善法啊，性惭愧无贪无嗔无痴，这些是善法合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心就是善。要是我们这一念明了的心呢，和贪嗔痴在一起，和不信无惭无愧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心就是恶心，就是眼无心了。要是同这些事情都不在一起呀，它本身是不善不恶的。现在说相应相属善呢，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呢和这些善法在一起活动，那么就叫做相属善。这个相属善是这样意思。第一个是自性善，第二是相属善，第三个是随住善。这个随住善怎么讲呢？就是我们有惭有愧，我们无贪无嗔无痴，用这样的清净心呢，我们念佛拜佛念经念咒，做种种善法。种种善法的时候啊，在我们内心里边呢，就有了这种善的气氛在我们心里面储藏起来了。这个储存的就像我们有钱放在银行里面储蓄起来，我们在心里面呢储存的这些善法呢，它随住我们一直地相续下去，不同我们舍利，这叫做随住善啊。比如说是这个我在这个观音寺念阿弥陀佛啊，念佛拜佛拜忏念经，在时间上唱到唱到就过去了啊。但是你创造的这个善法在你心里面一直的相续下去，它没有同你分开，将来呢它会发生作用的。所以这个将来我们说那个善根那个根字就是个有引发的意思啊。我前生啊是佛教徒，在佛教里面栽培了善根，今生啊没有理由的，我看见佛到了寺庙里面去，看见了佛啊，看见听闻了佛法，就发欢喜心啊。那就是因为你前生有栽培，有心里面有随住善，这个善随住你，现在又发生作用，所以叫做随住善。这是还有一个发起善。发起善是我们心里面呢有无惭无愧的这种清净心啊，心里面有无贪无嗔无痴的清净心，精进的做种种功德。这心里面的是发动到我们的行动上啊，发表在我们的语言上。我们心里面是很良善的，但是你没有表现在身口上，没表现在你的言语上，没有表现在你的行动上，那只是内心的善法。现在能够表现出来，我心里面想拜佛，我就真是去拜佛了啊。我心里面想念经，但是没有念啊。现在我们照着经本念啊，发出声音来，那么这叫做发起善，这就是发起善啊。这就是发起善呢，就表示啊，我们的身口意这三方面都是良善的，都是清净的，都是有功德的，就是发起善。其次呢，叫做圣意善。这个圣意善呢，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般若波罗蜜，这个般若方个就是不执着的意思。这个不执着，这是圣人的境界，这就是圣意善啊。就是你见到真理以后，你的内心的清净，在一切 眼耳鼻舌身意财声向外出法，一切法上都不执着，那么这就是圣意善，那么这是最究竟最圆满的善法。这一共是五种善啊，自性善、相属善、随住善、发起善、圣意善。这个我们用这个来反省自己，我们有哪种善法啊，就可以知道啊。其次呢，还有叫做生得善，这个生得的善法呢，就是与生俱来的。与生，我以前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啊，但是我现在就欢喜做这个事情，这是生得的，生来就得到这种善法。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前生啊，在佛法里边栽培这种善法，栽培的很殊胜，得到今生的果报。今生之缘就是这样子，像我们的眼睛一睁开就能看，这是果报，是这样子啊。就是这个，你不是这个青年人呢，他接触了佛法，就想要出家当和尚，这就是生得。他也不一定是明白这个理由的，但是就欢喜到出家做出家人，就是前生肯栽培过，今生自然就得到这种这种行动啊，有这样的善法，那么这叫生得善。第二种还有一个叫加行善，就是有自己现在的努力成就的功德啊，就是亲近善知识、亲近善友、听闻正法、如理作义、法随法行。我听闻了佛法以后，我内心里面能这样思维观察啊，然后就这样用功修行，这样成就的功德叫做加行善。在我们来说，这个生得善固然是很好，但是非要有加行善不可，我们才能够有成就啊。其次呢，还有一种叫做现行供养善啊，现行供养善实在也就是加行善，但是啊，它有一点特别啊，比如说是我们呢，到这个大殿里面，大殿供着佛像，供着佛像啊，我们佛教供佛像这件事啊，这件事很大，是非常重要啊。我们到这空房子里边没有佛像，我们心里怎么样啊？这个我们到一个房子里面有佛像供的时候，我们是佛教徒，自然地会想起来啊，我们对佛要恭敬礼拜赞叹。但是其中有一样是你不应该呀，对这个像去礼拜，对着佛像礼拜，对着观世音菩萨像礼拜，不应该是这样子啊。但是看见像以后，你心里面就想起来呀，你心里面应该观想啊，释迦牟尼佛真是在这里，你不是像，是真是观世音菩萨在这里，普贤菩萨在这里，文殊菩萨在这里，你心里面只想到无量的相好光明啊，这么一个圣人在这里，我对他礼拜赞叹啊，我对他一支香啊，一支花是香花啊，或者灯的光明，各式各样的来供养这位佛，供养这位菩萨，你心里要这样做，那么这叫做现行供养善。对于法也是啊，这个经律论的佛法，我们现在我们多数是印刷的这种办法，也是非常好。我们对于法，对于这个经律论的这些书，也应该有香花供养礼拜，这叫做现行啊供养善。其次是叫做摇仪善，这个摇仪善呢是什么善法呢？就是我们佛教徒啊，应该呀，随顺自己的因缘，劝导他人相信佛教，应该做这件事 啊。我敢讲其他的宗教啊，对这件事做得很成功啊。这个基督教的人呢、啊、他们很积极地去弘扬他们的教义、啊、劝了很多人的去参加教会这些事情、嗯、而这个一贯道也是，他也很努力地做这件事。我们佛教徒好像也做啊，但是好像没有人家做的积极啊。我们佛教徒应该也做这种事，这个怎么样做呢？就是布施、爱与力行同事，用这四样的这四种方法啊，引导他人来到佛教里边啊，相信佛法，应该是这样子啊。那么这叫做引摄善啊。啊，这叫做摇移善啊，用这样来利益他们，希望他们来到佛教里边呢，栽培善根，应该做这件事。这个当然这个事情不是容易啊，也有很多人，有人向我提出问题，他的父亲不信佛，他的母亲也不信佛，他想劝他父亲母亲信佛，很难很难啊，问我怎么办，怎么办法啊？这可见呢、啊，这个引导人相信佛教不是容易的事情。那么这是摇移善啊，还有一种叫引摄善。引摄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能够学习这个布施波罗蜜，学习戒波罗蜜啊，我们多少的能够布施，我们能够啊。或者受三皈五戒啊，或者是八关斋戒，或者十善戒啊，或者是啊出家的这些戒法。由于你有布施和戒的功德呀、啊，将来就可能会升到天上去，享天福。那么这就叫做引摄善啊，也有可能啊不升天，而在人间享受富贵。讲究这个大富大贵的境界、嗯、这样子呢，这叫做引摄善啊。是，其次呢叫做有对治善啊，寂静善等流善啊。这个对治善呢，这比这个引摄善难了一点。我们呢说是地震了，我们能够发一点心呢、啊、去救护，这还可能会比较容易啊。说是我能够有善知识啊，劝导我父亲我母亲呢、啊、劝我去受戒，也可能会受戒，这还比较容易。就对治善就比较难一点，说我的贪心太很大啊，我常常的放逸，所以现在在佛法里面呢、啊、修修止观来对治我的放逸啊，我不要这一切的错误的事情，我不愿意不要做，这个是难了一点。嗯，因为我这个我修布施的事情我可以做，对于我本身我原来的行为不妨碍，我还继续原来样，这比较容易。现在要对治善呢、啊、要改善自己的思想，改善自己的行为啊，因为我们是这个其他很多社会上这些放逸的事情都不要做，不这个不要做这件事可能是不是容易啊。所以和受戒也有关系，受戒不是容易啊，但是也比较比这个对治善难一点。对治善呢，不只是没有这种行为，内心要清净，这比较难一点啊。对治善，其实寂静善，寂静善是什么呢？就是永久地断灭了贪心、嗔心、愚痴心，永久地消灭了一切的烦恼，使那心呢，遇见什么境界，心里面都不动，都能不动心，寂静，心里面寂静住。那这是到了阿罗汉才能到这个境地啊，这个寂静善是高深的一点啊。这个其次是等流善，就是你已经能够啊修消对治，而能够得到寂静善，然后你能发出来种种的神通道力，教化一切众生， 那么这叫做神通善，叫做等流善啊。那么呢，有这么多的善法，我们应该栽培这个善法，那么就叫做种善根，叫做栽培善根啊。这个善根呢，当然是有浅有深，有凡有圣的不同。那么佛菩萨的大智慧啊，并不令我们为难的，就是初开始容易栽培的善法，从这里开始，逐渐的辗转的呀、啊，就深奥了，辗转的可以成为圣人，应该这样的栽培自己。这个在《百喻经》上有说到一个比喻啊，说到比喻的事情，也就是种善根的意思。他说什么呢？说是一个贫穷的人呢、这个贫穷的人当然生活很困难嘛，啊，没有钱呢、但是有一天呢，在一个到一个地方在路上呢，遇见一个大袋子，啊，一个袋子，一个囊，这个袋子，他打开一看，里面都是钞票，哈哈，都是黄金呢、黄金呢，他看见了，心里很欢喜呀、他就在这数这个钞票，数有多少有多少，数了老半天还没数完呢，原来那个主人跑来了，说是我的，一下子就抢走了，他呢什么也没有了，心里面就后悔呀、我刚才拿到这一袋子钱的时候，你立刻就走了吧，为什么在这里数呢？但是后悔也没用了。这是一个比喻，比喻什么呢？比喻我们佛教徒啊，遇见了佛法的时候，佛法就是个大宝藏，有无量无边的财富在这里哈、我们就在这里数哈、数这个如是我闻，一次佛来舍卫国，就是数，这是34年初，十正金，十如意珠，啊，这是六波罗蜜，啊，这是法华经，这是华严经，啊，这是成唯识论，这是欲界识的论呐、这是中观论，就是在这数这个文字，就是学习这个文字，而不肯修行，不修行啊，忽然间的无常到了，一口气过来就死掉了，什么也没栽培，善根没栽培呀、没有栽培善根的意思是什么样呢？死掉了以后就随业流转啊！你天生啊，你做的善业发生作用，就是阴天里面生活；恶业出来了，就跑到三恶道去了，就是一点也不能改善自己。就像那个数，捡到一袋子钞票的人在那数钱，光是数。你赶快拿着就走了，就是你的了，但是他后悔来不及了。所以从这上看呢，这个种善根这个字实在是表示要用功修行的意思啊。如果你不修行啊，不修行就像那个捡着财富那个人呢、到时候是两手空空啊，什么也没得到。所以我们应该呀、努力地栽培善根，修修圣道啊。修修圣道有多少成就了的时候啊，临命终的时候，身清净口清净意清净，三业清净啊，虽然可能会有病痛啊，但是心里面不介意啊，心里面还很自在的，愿意到阿弥陀佛国去，那就成功了。愿意到弥勒菩萨那里去也行，你愿意到药师佛土、阿处佛土都可以，十方世界都可以往生。只要是你那这个你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你心清净啊，这个你多有多少道力，能够抵抗一切的这个或者病苦的扰乱，或者有其他的恶知识扰乱。不能够扰乱你，你心里面很清净自在，啊，往生佛世界是很容易的，是很容易达到这个目的的。现在这里面说种善根品，这个种字、 实在就是栽培的意思，栽培就是修行的意思，不是只在那里学习文字的佛法，有这样的意味的。